再来讲的是那个检查点，为什么要改成检查点？各位知道吗？一定要什么一些，或者叫那个缺口？因为原来的 system center 叫做 checkpoint， 所以名字要一致。就深圳的有个叫 virtual machine learning， 但我会 demo 其中的功能。它的用的名字就是 checkpoint， 所以现在两边名字一致这样子。好，那检查点等于是在某一个特定状态下的你把它拍下来这样子，所以。它不可以是暂停的状态，它必须在不管是关机或者是正在启动都没有关系，但是不可以是一个暂停的状态。那它会包括它的设定打击里面的话硬碟状态，所以也就是说，比如说设定档上面来讲的话，我可以怎么样？就是说，我可以加两张网卡。我在加两张网卡之前，就是我先把机器关机，对，然后呢，在加网卡之前，我先拍一个快照。关闭机器关机的状态是可以拍检查点，然后呢，我去加两张网卡。那这时候呢，我如果要回到之前的那个检查点，是没有那张两张，不会有那两张网卡，因为它包括在检查点里面的设定。就是说，你的设定档会在检查点里面，所以如果我回去的时候，因为检查点当初没有那两张卡的设定，没有那两张网卡，它也就不会有。好，所以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地方，这样子。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分散式的环境，譬如说。我们通常在建 AD 的时候会不止一台表面 controller， 那你这两台机器或者是更多台表面 controller， 你必须都去拍检查点，而且不见得会是一致的状态，就是都回复到那个点，或者是说譬如说像你有去做什么分散式档案系统，比如 SQL 的复写等等，这些都很复杂，所以你拍了检查点之后回去，有些时候呢，会造成一个问题，就变成说资料是不一致的，因为那个时间点没办法回到同一个 moment， 虽然接近，但是不在同一个冻结点上面，所以它比较适合是说我们在测试环境上面，然后单相对你的机器之间的关联没有那么复杂，否则你有可能像我常常在做这种。多个机器的操作说要不就少拍了某一个机器的检查点，要不呢回去的时候忘了到底是哪一个检查点啊，机器之间的复杂度很高的时候就很麻烦，可能就又要重建一个环境都有可能，所以相对单纯的机器是 OK。 那检查点就像我右边这个图，其实你可以不止一次，当然你拍越多次，这边就有提到，就是你每一个检查点其实它都是一个差异磁碟，就效能会越差这样子，所以它比较适合在做这种所谓的测试的时候用。那建完之后它不能够改，可是呢它可以去做，比如说更名啊，或者是套用啊，或删除等等，就是这个检查点你没办法再去改它的内容，它就是回到那个状态的。那它整个过程短暂的过程是这样，就是它会把虚拟机做一个暂停的动作。如果你一个虚拟机上面有多个硬碟，它都会建差异磁碟。然后呢，开始把你的设定档做复制，然后开始恢复你的虚拟机器的执行。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使用的机体会把它复制到那个硬碟上面去这样子，所以它会产生这一类的档案，这一堆的档案。然后自动产生这一堆档案。那建置上面其实蛮简单的，你只要按右键就可以。那这里提到一个功能，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检查点，而在这里会有一个 generation ID， 中文翻得不好，叫产生计数器，不是，它其实是 generation， 不是 generate。Generation ID 要把它翻成产生计数器，事实上它就是会写在 BIOS 一个特殊的区块这样。我照说说它现在在哪一个检查点这样子。好，那在这里的话，譬如说我在 Domain Controller， 你去看它的那个内容。Domain Controller 在 AD 里面不是可以看到物件吗？它的物件，物件里面呢，你去把进阶功能打开，这里会看到这个。这个，我要把它的属性写特别 highlight 在这里 ，MSDS Generation ID。那这里看到的是 RUN， 可是因为它是16进位嘛，所以你把它打开会看到。好，它会写在这里。好，我传出去这样，会写在这里。然后如果试着去针对非 Domain Controller 的，没用，它不知道写到哪去，不会有这个值。那个值好像。不是Domain Controller有没有看到，就让你看一下这样子。那建检查点是这样，好，譬如说我现在这个机器要建检查点，那你就按右键这边就有个检查点可以建，好，那就直接它会以当下的时间帮你命名，那当然你可以再更名。我自己可以再更名，重新命名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小小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用的是虚拟机器连线，然后如果你在这里做动作，这里去做检查点，它不太一样，它会多一个画面让你去输入检查点的名称，功能是一样的，只有这一点点不同，所以在这里就多了一个人。就是你可以少去在后面再更名，差别是这样的，功能是一样，只有这一点点小的不一样。那如果 你想要直接命名的话，也许可以用，如果你已经连线了，那就用连线去做，会比较简单一点，少一个动作这样子，或者事后还按右键选没命名这样子。好，那再来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啊，譬如说。我可以针对我的这，我们可以直接做，比如说删除，或者是套用等等这些功能这样子。好，那如果你要整个都不要的话，就在这里就可以把整个树状结构给删掉这样子。好，然后刚刚针对虚拟机没做任何的设定了，你可以想象说，如果它有做任何的调整的话，就回到之前的那个状态，就这样子。
刚刚做
的
这删除动作，
是
不是
这
些差一
词点就合并？那个答案就不见，对，就不见。那就会把你如果有做了一些设定，就会套到这些设定了。比如说你装了 service pane， 它就加了 service pane 上去。对。
我问一下，
是
它建立删除点的时候，它会暂停那个虚拟机吗？
会暂停一下，对。
那删除的时候也会暂停吗？
删除的时候不用，它只是在合并的动作，不会删。对。
老师，请问一下，这个部分，制作检查点跟我们一般的硬体还原卡，它的原理的异同可以稍微
差不多，功能就类似，就是回到你拍检查点的那个状态。如果你套用的话，就回到那个状态。就回到那个状态。比如说我举例来说，我可能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 lab 的环境。那我要开放给很多人重复来使用，比如说这个班子用完之后，我要恢复成原本的状态，然后下一个班又可以从这个状态继续用，所以我就可能会拍检查点，然后等这一班的人离开之后，就套用，他就回到原始的状态，就像你刚刚讲的硬体的还原卡。但麻烦的地方在于我刚刚讲，就是如果你的环境是像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你的 server 跟 server 就是虚拟机跟虚拟机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关联，那可能回去不见得回得去，对，因为它可能就乱掉，这是有可能。但如果都是单机运作的，那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对，你要注意的大概是这件事情。
是所以会有瞬断的情况发生，正在做的时候。
正在做的时候，我倒没有特别去测，应该是不会，它只是 freeze， 它会把。你的那个 I/O 会暂停而已，但是会动作会在机体里面继续做。对，它只是暂停你的机器而已。 或者是暂停的，所以你的状况应该是不会断掉。好。然后再来就是复制虚拟机，复制虚拟机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在虚拟机运作的状况底下直接做汇出的动作，这在前一个版本没办法做，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你可以讲这个功能很简单，就是你看右键，你就可以直接选择汇出。之前的版本是你按右键不会有汇出的功能，就是虚拟机在运作的状况底下它是不可以汇出的，你现在就可以汇出这样子，你就可以直接汇出。那汇出之后，当然你相对应就可以用汇入的功能，汇入的功能，所以你可以先把它汇出去，然后汇入进来，汇入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产生另外一个一样的东西，一样的虚拟机器。好，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你可以是直接在线上的状态底下，开机状态的就是复制。那好处就是说，好，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production的机器，你觉得它怪怪的。那我想知道到底原因是什么，但我又不能让它再挂掉一次，所以我就先把它复制出来到别的地方去做测试，看到底原因是什么。它不需要关机的，哦，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利用它来做复制的动作，这样。这是线上复制的功能。那还有一个功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上次他也提到了，就是先把这段讲。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要做线上复制的功能，它会把现在的状态做一个快照的动作，然后汇出来这样子。那你的机器还是在运作，没有问题这样子。那来源端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汇入的动作，汇入完之后，你可以告诉他就是说，我的网络先不要连线，对，然后给他一个新的 ID， 就是说你在汇入的时候可以选择 ID 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你就是把它 power on 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它现在针对在这个版本里面可以针对 domain controller 去做复制的动作。domain controller 的复制稍微复杂一点。如果你 domain controller 要复制可以，你要必须把它特别就是设定在那个它可以允许做 Chrome， 在 AD 里面有一个设定。所以如果要做 domain controller 的复制啊，上网找一下，有人文章写的非常清楚，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怎么做。好。还有一堆要讲，所以赶快要下一个。好，接下来我们谈一下管理工具。好，那在你装完 Hyper-V 角色之后呢，它会把有关 Hyper-V 的 PowerShell 的模组也一并装上去。所以你可以利用PowerShell 去做 Hyper-V 上面所有的管理。那有没有熟悉 PowerShell？ 通常没有。我在台湾，就我两个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 PowerShell 在台湾推不起来？我说，这个第一，我们的相对要管的机器没有那么多，我不需要那么多的自动化这样子。好，但如果说你需要，譬如像我，然后到客户那边去，那有些东西其实我写成 script 是比较方便的，对，尤其是你未来如果管的是很多 server 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 script 起来其实是会比较简单的。所以这边只是要强调，就是说你可以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利用 PowerShell 去完成这样。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的环境上面来讲是没有 domain 的，也可以用这样子。那它不影响到上面的虚拟机器，只是说如果你有domain会比较好管而已。哦，就是比如说授权上面啊，或者是说你要设复写会比较简单一点。那没有的话，同样的你是必须要把比如说 firewall 开起来，然后我刚刚前面有提到，你必须两边都有相同的账号密码，然后把它加到每一台机器的 Hyper-V 的里面，随着是这个群组。那另外就是。让他可以做远端管理的权利，那就可以用。那如果 你有很多台机器都不在 domain 里面，都是工作群组，那你可以去用这个 keyword 去找一下 HV remote， 那它就有一段 script 可以协助你去启用相关的这些安全性的设定，会比较简单一点，你就不用每一台去做。如果你只有两台，当然就勾勾选选就好了。但如果你有多台机器，那你可以找一下 HV remote， 就可以。好，那有没有用过 BPA Best Practice Analyzer？就是那件的功能 ，Windows 的服务都有了。BPA 的话，就是它会根据你装的，比如角色，那这个角色呢，应该怎么设定比较好？比如说以 Hyper-V 来讲，它会帮你检查超过110个规格，就是说怎么样做会比较好。举例来说，你在机器上面应该只有启用 Hyper-V 角色，没有启用其他功能。然后你应该是装 Server Core， 不要 UI 的，不要 UI 比较安全，对不对？那现在做系统是可以允许你先刚开始设 UI， 然后再把转成 Server Core。你设定完之后，你可以把就可以把转成 Server Core。Server Core 之后就没有 IE 啊，没有 IE 不是比较安全吗？大概不太用，但 你上配角的时候又非得要上，因为一上面有装本就得要上。对，这个就对。好，下一个版本 Windows 没有，就不会再特别强调一定要 IE， 应该有听说，对不对？然后，你如果是 Server Core， 当然你可以透过远端，比如说你的 Win 机装的一个 Hyper-V 管理员去管它，还是没问题的。是可以的，你不要说，那我是全部都要下保险，没有，你还是可以用 UI 去管它，只要你的机器有就可以，所以这个倒不用担心这样子。好，那他去检查完之后会分三级的，错误警告跟一般的资讯这样子。好，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BPA， 这个是伺服器管理员。然后你点到这个 Hyper-V 的功能，我们再让它倒到前面去。好，你点到 Hyper-V 的这个角色，然后往下卷，很多人都忘了，其实可以往下卷。然后在这里，你就可以选要做那个 BPA 的扫描这样子。那他就开始去跑，刚刚讲那个110，超过110个规则，他就帮你跑，跑完之后就会出一个 report 给你。那等于是有个顾问帮你，他说这个 server 这样设定好不好就对了。好，那就跑跑看这样子，反正不用钱，就让他跑。那中间当然要花点时间，就到最后面。然后就出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这台机器有跑过吗，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的伺服器管理员在这里。我们点到 Hyper-V， 然后呢这里是我分析过后的结果了，那就有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动态积极启用，但是没有回应，他就告诉你这一台机器怪怪的。好，然后就说你没有备份过，然后你要用差异识别，说你要确定那个空间够等等等，对吧？就刚不讲110个规则嘛，就通通帮你检查。然后还会用那个，它是人看到，像我是 notebook 上面嘛，所以它会秀那个什么，你没有那个 ECC 的 RAM， 你的机器没有 ECC 认哦，对，那这就对，就他会帮你检查嘛，你会你回去就跑跑看，看你的那个设备好不好，这样子，很简单啊、哦，所以就回去用一下，可以吧 ？BPA 有没有注意过这个？应该没有，对不对？可能用了，有人用了很久，但是从来没去跑过，可以试试看。好，然后再来就是事件检视器，事件检视器。那这里的话稍微秀一下哈，我们把我们的事件检视器打开来，好，然后再来对照一下，比较容易了解这样子。我们的事件检视器，然后我这边有把路径。我这个意思是说，你要点的是这个应用程式及服务记录档，下面会有 Microsoft， 然后会有 Windows， 这边会有一堆 Hyper-V 的东西，有没有？对 ，Hyper-V， 我觉得这是路径。然后其中最常用的。是 VMMS Hyper-V 的 VMMS， 然后你把它展开，这里会有 Admin。好，那其他就是看你的，你到时候你的Hyper-V 丢什么样错误去，它可能就会告诉你它是哪个服务嘛。那这个就是你 Hyper-V 服务的对照，比如说我们的伺服器管理员，伺服器管理员不是可以把。服务打开吗？我们 Hyper-V 不是有这一堆服务，你可以去对照跟这里有一些相对应的关系，这样可以。所以每一个服务，你就可以去找到相对应的一些 log。好，那我之前就是透过这个 VMS 的能力，看到更 detail 的讯息，我可以知道说。卡在哪里？当然不见了。好，所以如果你 Hyper-V 有收到一些错误讯息，那你觉得想要更多的内容，那也许可以来这里找找看，看可不可以挖到东西这样子。好，所以这里是稍微强调一下，就是说你如果 Hyper-V 一定要知道这些 log。尤其是那个 VMS， 那当然我这边有告诉你说它的路径跟它的档名啊，哦，它是放在 System 上下面或者 EBT 的 Logs 下面，那它的命名就是 Hyper-V 的什么什么什么点 EBTX。为什么要告诉你档名？因为有些客户他的需求是需要把各 Server 上面的 Log 集中收集，他必须知道档案位置在哪里。好，所以你去捞一下，在这些路径下面。到这里没有。好，所以我刚刚有秀给各位看一下哈，就是 VMS log， 再看一下，它好像没什么错误讯息啊，不然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一些内容。我刚才没什么错误。然后中间有一个警告。哦，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关掉虚拟机，在实体机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状况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回去的时候可以啊。这是我们中午关机的时候。对啊，我那时候忘了把虚拟机关掉，就告诉你，然后他会把所有人有开启的虚拟机都变成储存状态了。这里会写。好，然后再就是你可以去监控里面的资源。好，那这里的话呢，就是你利用 PowerShell 去做。为什么要讲这个功能？就是说，哎，有些客户他可能想要去做计价的功能。 这个计价的功能倒不见得说是真的要跟我的使用单位去收钱，因为现在 IT 人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总是被认为你是花钱的单位，不是生产但是花很多钱，但其实坦白说 你很多服务是为了提供其他单位使用的，就不是你在用的。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你就要提出报告嘛，到底是谁用的，谁用多少资源，那你就可以自己透过这个方式去捞，因为所有的虚拟机都会透过 Hypervisor，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比如说 Enable VM Resource Metering， 然后比如说你的某一个虚拟机，然后你去下一个指令 Measure VM， 你的虚拟机它就会把它用了多少 IO 多少的记忆体等等都会秀出来，对不对？那你不是就会出一个简单的每个虚拟机用多少资源啊？那这个虚拟机到底是谁用的？那就清楚了。这个虚拟机其实是提供什么服务？好，所以这个是你如果想要知道，就是说，哎，你的每一台虚拟机，这个四大资源，对不对？处理器、磁碟、记忆体、网络，它的使用状况。好，就下次就简单的几个指令就可以出来。
这个 report 可以存成 text file 吗？
可以啊，你就直接那个就打到一个文字档就好了，那个包屑都可以打到文字档。嗯。对。
统计的区间是。
会计账目有错。对，都不有错。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就是其实你的 Hyper-V 装完之后，它会增加一堆计数器，25个，我算过好像是25个，我是没记错的，二十五个那个计数器这样子。25×35，我忘了。Anyway， 反正就是很多，就是。那这里要特别提的是什么？我早上有 demo 一个那个限制磁碟的 IOPS， 还记得吗？那我找凶手啊！我说我已经假设知道凶手了，对不对？现在怎么找凶手？就在这个图上，这个图上告诉你怎么找凶手，就是这里。这里呢有一个叫做。数据管理好，然后我们把效能监视器打开，然后我们去加，然后 Hyper-V Storage Device， 因为它这里就有一个，是因为我现在只开一台虚拟机嘛。我这个虚拟机，设定只有一个 disk， 好吧？我们再开一两个虚拟机，比较热闹一点，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感觉，这样子，把它启动一下。这个应该会比较。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再选到刚才的 Hyper-V 的 Storage Device， 有没有？ 那展开之后的话，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些，比如说 read/write 的状况，然后每个 UHT 是不是都可以看？那种你就有数字可以看到底，比如说它的 read 每秒是多少个 byte 啊 ，write 多少个 byte 啊，是不是就可以找凶手？刚刚我们讲过，就有一个虚拟硬件可能耗了很多 I/O 嘛，这样理解吗？那当然，如果你是平常就有在监控的人，你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来做长时间的监控？你可能有一些监控的软体，不管是你的Operation Manager， 或者是你用一些免费的，或者是付费的什么各种管理工具，其实都可以抓到 performance counter， 对不对？很多工具都可以抓到 performance counter， 那你不是就可以去监控吗？然后你就可以串到早上那个功能，哎，找到凶手那个 IO 号太多，我就限制他的 IO， 对不对？有没有？就是我第一场在讲的时候，有人就问说：“那我怎么去找？”好，下午就去了看看，怎么找凶手，就这个用这个东西，好吧？哎呦，好。然后所以这边截图就是截康康的，但我特别截的是这个 storage device， 这也会秀出有哪一些正在运作的这个功能上层。好，那再下来是我想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工具，现在进展到 3.0， 叫 MBMC， 现在是 3.0。去年12月还是11月出的新的功能，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本来有用 VMware 的，那你可以用它来转到 Hyper-V 上面，或者你想要把它转到 Azure 上面也可以，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做。那不是只有 Windows， 它 Linux 的也支援这样子，好，因为所以你可以看它这个技术跑起来之后，你是要把它转到 Azure 还是转到 Hyper-V， 对吧？那它整合的这个 vSphere 的 client plugin， 所以它可以连到VMware 上面去这样子。那过程大致上面简单讲一下，就是现在我有一台 VMware 的机器，然后呢，我上面跑了一些虚拟机。那我现在想要把这些虚拟机，不管是 Windows 或 Linux， 我想要转到 Hyper-V 上面来。那我就在 Hyper-V 上面装那个 NVMC。那装了工具之后呢，就我们可以连到上面去，所以呢，在上面呢，它要去指定相关的一些 config。那你也可以把它转到 Azure 上面去。所以第一个动作是这样，就是说它连到ESX 的主机，然后你去选你要转哪一个虚拟机器，然后呢，它会把 VMware 的 tool 移除，因为待会要装整合工具，对不对？所以它自动帮它把它移掉，整合服务，它会装整合服务，然后呢，它会把它的 VNDK 转成 VHD 或 VHDX， 然后呢，去验证它的虚拟磁碟是不是没有问题。最后一个动作就是看你是要把它部署到你这个 Hyper-V 主机，或你把它部署到 Azure 上面去，就工具帮你转。因为像它也可以 P2P 啊，可是坦白说，现在大部分 P2P 你都做掉了，很多客户就是 P2P 大概就已经做掉了，已经虚拟化已经这么多年，就是剩下还留在实体机的已经不多了。那所以这个是 V2V， 因为可能你以前用的是比如说像 VMware 的产品，你现在想要用 Hyper-V。 好，那另外一个工具是叫做 Map， 这个免费工具有没有用过？也是免费工具，可以去下载。 现在是9.0的版本，9.0版本。那它的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去帮你做一些，它功能不是只有做虚拟化，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你要评估，比如说你的 Windows 102003要升级，或者是说我要做整并，对不对？我要虚拟化，但是我要知道说我一台实体机上可以跑多少个虚拟机啊，就是，或者是说，欸，我想要用它 A9， 我可不可以帮我评估一下，如果要 A9 的话可不可以用，或者，欸，我有 Oracle， 我有 Sybase， 我要想要转到 SQL 可不可以，他就去扫 你上面有什么，有多少 Sybase， 有多少 Oracle 这样子，他们会扫出来的。那就看你用的情境这样子。好，那这边当时有人误解我的意思，资源的作用这个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装 Map 这个工具的那一台机器必须是 Win 7以上，但是它去评估的机器可以是旧的，比如说 Windows 2003是 OK 的，这样可以。就是装这个工具要新版的作用，就是 Windows 7以上。好，但是你去评估的没有说。就一定要这么新的，那个是旧，就是2003。那它会透过 WMI 去搜 ，WMI 去搜，所以我们之前帮客户做了600多台的，就是准备做，就是升级跟虚拟化，是吧？哇，这个公司也是很有趣，就是600多台 SQL 搜的，很可怕啊！那一定没有附属 license， 所以他们就很紧张这样。然后就找我去帮忙，然后我们就一个就是，他们也是很有趣的，就是当初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那制造业嘛，然后有些刷卡装，人进不就刷卡装，那常常跟人说，哎，我们这个是要 SQL Server， 那你装个 Express 就可以，说没关系，我们要装 Enterprise， 我这么细，一堆 Enterprise， 那就要收敛，要收敛。那我们就用这个工具去搜，我去各地去搜。那通常会搜失败，我不能说没有，会搜出来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很扯，就是给我的管理者账号密码是不对的，所以我当然连不进去嘛。因为我刚才讲 WMI 一定要有权限嘛，没权限拒绝。那第二个的情况有可能是，譬如说 WMI 后端会 call com， 那 com 的一些安全性把它挡掉，所以要把 com 的一些安全性再做调整。那还有就是，比如 firewall 挡掉等等，大概几百台，我们就少数个位数以下没办法收到，就看账号密码不对，他也搞不清楚是因为是在远地嘛，他也就拿不到。好，除了这种之外，大概都收进来，然后他就会给你出，他就会收一些效能资料进来。那我们就谈虚拟化这件事情哈，他怎么做呢？他会是去收3个主要的资源，CPU、Disk、Memory， 他会告诉你。然后呢，他会用95%的效能，什么叫做95%？因为你有可能突然一个 peak 上去了，就下来，所以那个 peak 就不在，就是95%，就两个标准差之内，它都会算在里面的。它不会是，哎，那你会全部都放在，就是假设你未来放，就算放在一起，你有可能你的 peak 不会都在同一个时间点，所以这个假设算是合理的。它有演算法，它有告诉你。然后他也会告诉你所有机器上面装的版本，比如说你装的是什么样的作业系统，然后 SQL 是什么版本等等，对，所以你就可以有一个完整的 list。这一题也是那个考试的题目，另外考试题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评估你网络上的这些机器，那可以用什么工具？这是其中的一个工具。宝贝，好，所以。如果没用过的，回去赶快装起来玩玩看，蛮有趣的功能。那通常刚开始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他左边有很多功能啊。那我们要点到的这个功能里面呢，它会有比如说有 SQL Server 有 A 等等。那你可能刚开始用的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都太注意美化。其实这每一个都可以点下去，它是一个 button。可是现在做到已经不像 button， 所以你不知道可以点，所以都可以点 detail 这样子。好，所以回去装一下。蛮有趣的功能，就10几个功能，然后它也会有一些 sample report， 还有它会装一个特殊版本的 SQL Server， 叫 LocalDB。从 SQL 2016开始会有个 LocalDB。LocalDB。那它的名称都是固定的，就是 Name Instance 什么什么电脑名称反斜线 Map to。所以你可以用一下这样子，如果有问题到上面，现在也可以去找一下那个相关的文件，或者是 YouTube 打一下就有人示范。好，就我提一下有这个功能。然后再下来的话，管理工具还有一个叫做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这是微软的 System Center 的其中一个产品这样子。那它是这样，就是所有的 System Center 的后端都会有一个 SQL Server， 都需要有 SQL Server。当你如果你有装多个 System Center 的产品，你不一定要独立的，每个都独立的 SQL Server， 你可以都放在一起，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现在就纯粹看，就跟今天比较有关的，就是跟虚拟机有关的。那它会有一个 VM 的 Server，VM 的 Server， 那你可以去指定一个叫做 Library 伺服器，就是中文把它翻成程式库，程式库。那其实它就是一个 File Server， 它就是一个 File Server。那上面就是放一些最常见的就是放 ISO 档啊 VHD 档，因为你到时候可以透过这个 VM server 去连到这个 library server， 直接去部署一个虚拟机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你需要的这些档案最常见的就是 ISO 跟 VHD， 就放在这上面这样子。那在你的平常在用的电脑上面，比如说一个 Win7， 你可以 Win8， 你可以装一个 VM 的主控台，就是等于是操作的界面这样子。那这两个不一定要装，一个叫 WSUS， 一个叫做 WDS。 那 WSUS 应该知道吧，就是做 update。 那这个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因为 你在 library server 上面不是会已经有一些虚拟磁碟吗？虚拟磁碟你刚装完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这种 service pack， 那可能过一阵子之后我想出了 service pack，你需不需要帮他把 service page 做更新？如果要，他可以结合 WSUS。起床了，本来他是停在那儿，对不对？他就把他叫起来，然后把 service page 装进去，然后叫他睡觉，就关机这样。他还可以做到这个，就是说你的范本需要更新 service page， 可以结合 WSUS。可以自动化这种的。那另外一个 WDS 可以做什么？就是说，假设你有一个需求，就是说你想要全部自动化，比如说，我可以预见我未来可能会不断的增加 Hyper-V 实体机，那我又不想自己做，你就把 WDS 铺上去，然后呢，新的机器进来之后呢，它就开始插上电之后，它就开始帮你装作业系统，然后把 Drive 装进去，开起来，然后把 Hyper-V 假设启用，甚至加入你的 Class 都可以自动化。可以从空机开始，空机开始装作业系统，一直到 Hyper-V 启用，包括加入你的 Class 都可以自动化。但你可能不会做到这么自动化，因为可能也不会买那么多机器，对不对？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 VM Server 它不是只能管 Hyper-V， 要注意一下，它可以管 Citrix 的 VM Server， 它可以连到 VMware 的 EX 插组。
只能管到夜叉，夜叉还
可以，夜叉还可以，就是5.1、5.5都可以。对，好，然后，所以呢，你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VM Server 上面，通通可以去使用这些所有虚拟化的平台，这样子，好，虚拟化的平台都可以透过它去管理。然后你就可以去，假设你还有远地的话，你可能就远地会装一个 VM Server。好，那这个功能就是这个 APP controller 未来可能会消失的。现在强调大概都会用一个新的功能，叫待会我会提到叫 HOPAY，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本来这个工具是等于是一个 portal， 让 user 可以去选择，就是说它的虚拟机要部署在哪一个云上面这样子。你可以是自己的私有云，或者是在公有云上，甚至混合云都可以透过它来做，甚至它可以外挂 third party 的。但未来可能这个东西会，就下一代可能就这个会拿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问题。好，那这个是我那个 VM server 的，我事先已经建好了一个范本。这个范本里面呢，就是待会你会看到，包括硬体的范本，硬体的设定档，还有就是左边这点会有硬体的设定档，然后客体作业系统的设定档。那我现在已经选好，像我这边硬体设定档有两种，哦，比如说这个是设两颗 CPU 的，然后记忆体512开始起跳这样子。那最多240G 这样子，然后有一个VHD 档案，等一下，让它慢一点啊。好，这里啊，这里呢，这里，等一下，就是你看到它这个 VHD 档来自于某一个 library server， 它是一个 UNC 路径。好，那我事先已经做好了一个。VHD 档，然后已经 system prepare 了。然后 system prepare 你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 system prepare， 我们通常是 system prepare 会选择是重新开机嘛，对不对？你选择关机，选择关机，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你要让它待会自动化，你千万不要用原本的水。没办法自动化，我做了很多次做不起来的话，直接去看文件，有那么一行告诉你说，原本的 LMS 会失败。所以呢，我是另外，待会你会看到我另外建了一个叫做 sysadmin 的账号，然后它是属于本机的管理者，就是 administrator 是那个群组，知道吗？也就是不要用原本的 administrator， 那个会失败，怎么做都做不起来，一直起头怎么做不起来。那权限最大做不起来，还就是那个盲点。好，来，那我们继续。然后这里有给他网卡，网卡的话有几种做法，一种就是说，当然你可以指定说你要哪个 VM 网络嘛，哈。然后这里 IP 重点是 IP， 我这个例子是用动态 IP。那如果用动态 IP 的话，你在网络上就必须要有个 DHCP server， 因为待会你再救你 domain 的。它看起来就能跟 DHCP 一样，所以它必须 DHCP 发的是这个 domain 拿得到的，就是可以连得到的 IP， 这是一个。要不就是在你的云里面要先设好一个集区，它有一点点像 DHCP， 但是就不是。好，它会直接分派一个 IP 给它，就是你给它一个范围，它就分给它这样子，有一点像 DHCP， 但是另外一个设定，那概念是一样。好，那我这个例子是用其实我两个都有，但是我今天录的这个例子是直接用。DHCP 来做 ，DHCP 来做，好，然后接下来的话会有作业系统的设定。那这里给你看一下，我先暂停一下，就是其实我在左边这里已经有设刚才的硬体跟客体，所以它这里是直接选。那你们看到我这里选了一个叫做 sysadmin， 事先我已经建好了一个叫做 run as account， 就是你要执行身份。所以你可以把那个账号密码存进去，就存在 VM server 上面，所以它就会带进去，你就不用特别再去每一次都要打账密，不用，你就可以让它存起来。所以你只要选那个账号，它就把那个密码带进去。好，然后。那这个再下来就是那个产品精要的部分，就是我刚刚用的是那个 AVMK 的账号。然后这里就是你如果要加入 domain 的话，要用什么账号密码去连它这样子。我刚刚这里，对，你要让它就用 domain 嘛，你要用什么账号密码在这里输入，它就用这个身份帮你把这台机器就用 domain 这样子，用 domain。然后你要部署到云还是部署到某一个特定的主机，今天我就先不谈云了，那你可以去选，好像我的环境里面可能有 好几台 Hyper-V 机器，然后它就会帮你评分，部署到哪一台比较好这样子。没有，三台机器这样子，它就会评分啊。那我选的是中间这一台，好、哦。好，然后这里的话，你就可以指定你的起来的电脑名称要叫什么。那你如果一次部署多台的话，你可以是有井字号的，它到时候就会部署多台这样子。那这是它的虚拟硬件，就是已经做完事先准备了。好，那这是说你机器如果这个自动化都要做什么？那我这边特别勾一下，就是说部署完之后帮我把虚拟机打开这样子，然后它就会开始做了。他就会开始做，那所以你在实作上面来讲的话，你装起来的时候呢，我刚刚其实用了这一边了，比如说客体的设定档、硬体的设定档，哦，我已经用了这些这样子。好，那他现在在建虚拟机器啊，建虚拟机器，然后呢，看一下他的时间这样子，哦，他会做这么多事情，他会全自动的。然后就是6:56，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后面的。等会翻过去，我现在就跑到外面来看。我刚刚不是叫他做了一个 W10FS1 吗？它已经部署上去了，还没开起来就是，待会儿他会把它开起来。没有开起来，对，你先把它暂停，要部署要点时间。然后呢，你看它，我现在后面大概三分钟之后继续哦，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展到，就是说，它把虚拟机，因为为什么会有 ISO 打？我不是叫它 join domain， 那些都变成 script， 就光 ISO 进去这样子。对，然后它现在听。开起来这样子，啊 ，AI 更新，然后待会儿，他会把那个虚拟机关掉，然后重开这样子，会重开。嗯，跳着看。好，看你进去。好，登录给你看，就是说。他已经叫你导面了，我导面叫 WIP。前后大概不到八分钟就起来，还叫你导面了，重开体。那电脑名称照你当初的定义，然后我们用 DHCP， 所以它用 DHCP 拿到 IP 这样子，拿到74个 IP。好，所以你的下一阶段就是 Hyper-V 完之后，假设你有需要做。这种自动化的功能，你就可以用这方式，这样很快就生成一台虚拟机这样子。但我现在做的就是，比如说已经牺牲 prepare 完的，然后他就直接就进去这样子。好，好，那可以再更进一步，就是说你如果已经能够建。虚拟机对，自动化建虚拟机，你可以想象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你未来就可以开放，比如说你的开发人员或 IP 人员，他想要申请，一些虚拟机的服务的时候，可以让他自己选就好了。所以呢，你可以，刚刚我们那个是管理者在用的界面，未来你可以提供一个 portal 的界面，就是透过 Azure Pay 去结合，就是后端的 System Center 的功能，好像我刚刚的 VNM。然后它就会自动去选择它 可以部署到哪一个语言。我刚刚不是有功能部署到语言吗？你就可以去设每个语音可以给它那个 quota， 然后要比如说它可以用几颗 CPU， 它用多少记忆体等等这样子。所以 Azure Pay， 那像那个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在微软上也有曹老师有讲过 Azure Pay。你也可以回去看一下我的 video， 你可以看一下，是吧？就是大概提一下有这个功能。再来，我们谈一下这个可用性跟安全性，对吗？就是关的东西非常多，都只是谈一下，你可以用哪些功能可以用？然后再来就是以前的话，在就是授权，我不是软组，只是 authorization， 就是你要透过就是授权管理。现在的话，你一个就是可以用刚刚介绍的 SCDM， 就是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或者是说你他如果你没有那么多 server， 你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这个群组 Hyper-V 的那时候是个群组，所以你预设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不管是本地的账号或者是董事的账号，那你只要把某一个账号放到这个群组，它就会有完整存取 Hyper-V 权限这样子。所以现在管理比较简单，你就记得这个群组就可以。好，那接下来要谈到的是可用性的部分。那可用性的部分我想分四点来谈。第一个就是 Hyper-V 实体机的问题，要不要建 cluster。那再来就是虚拟机的 cluster， 虚拟机的NLV， 还有 AP server 的cluster， 我这四点来谈一下。好，那我现在举一个情境，然后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原本客户找我们的时候呢，他想要做 SQL Server 2012的 Always On。然后他本来要就是要做这件事，就是他有两台实体机，要装实体的 SQL 的 cluster， 然后呢 always on 到异地去。那结果原本的 PM 走了，因为家里发生一些重大事情，所以他就先暂时离开职场，然后换了另外一个人来。那这个经理呢？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改架构？那我说请问要怎么改？他说，我听说如果我买的是 Windows Server 2012标准版，我上面可以跑两个虚拟机，不用再额外授权。我说对，没有错。我说那我们就应该改啊，我们就应该改成这样的架构啊。我上面两个实体机，我至少可以跑四个虚拟机，不用钱，我赚到了。所以就是机器都买进来，然后当场就翻架构这样子。那翻架构当然通常跟我的第一个concern就是说，哎，那你要帮我评估一下啊，就是我现在是实体的 SQL， 然后也是 cluster， 我现在新机我把它放到虚拟机，拖不拖得动？那当初在买这个设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已经评估过它的server 的 loading， 因为它的目标要把四台 SQL Server 并进，四台 SQL Server 并进来。那其中两个 loading 很低，我们就不谈。比如说有两个 loading 的重点，一个是电子签合系统，一个是物流系统，这两个 loading 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当初都有收它的效能资料。那我评估之后，如果说以你现在的机器让你要做成虚拟机，应该没有问题。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帮它做成虚拟化的架构这样子，我用架构。那但是做法上面跟这个比这个图要再复杂一点，比这个图再复杂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当初为什么要把它放变成虚拟机，就是。他想说把 AP server 也纳进来了，就是原本只能装 SQL server， 那我现在上面可以多跑其他虚拟机，不是可以把 AP server 也纳进来？所以他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是我可以理解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 AP server 是这个图，就是他会把它利用待会后面最后一个单元，我们谈到 replica， 然后把它复写到另外一个 server 去。 但 SQL Server 的话，我们没有用 Replica， 为什么呢？因为 Replica 它最短它15秒一次，哦30秒就讲对吧？30秒一次。那而且你这个未来会放到远地区，远地区，所以 你在SQL Server 上面来讲，我们待会会提到，就是说其实你还是应该用比如说 SQL Server 自己的容错的机制，比如说 OS 上的恒运群组这样来做。OK， 好。那所以呢，我把整个故事的架构大概跟你说明一下。那我们架完之后呢，第一个先上线的是他们电子签合系统。好，那这个又牵扯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当初在做这个案子之前，其实这个公司跟我往来很多年了，所以他们的 DBA 其实上过我的课，那也做过一些 tuning， 那也帮他们做了一些 tuning 的动作这样子。那所以后来移转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下他的效能，然后说没有问题，就跟他在实体机上是就感觉上是没有差别的。那接下来之后就是再把他的物流系统再绑上，那也没有问题。如果他是分阶段的把它纳进来这样子。好，那建完之后就是客户就说那要来演练一下，要演练一下。那演练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墨菲定律。什么叫墨菲定律？就觉得不会发生事情就发生了，对。比如说什么叫做备份？备份的墨菲定律就是，当你觉得需要的那份答案它却不存在的时候，就要备份。对，好，状况是这样。本来这一台应该要在另外一个机房，可是没有，就还没有搬过去，没有搬过去，所以这三台是串在一起，同一个机房，就在同一个数据上面，在同一个数据上面，啊，那就开始演练嘛，反正切来切去嘛，对不对？那应该不会怎样的，好，所以也没公告停机，然后就开始做了，好吧，那就一台机器挂掉，对，我一台机器关掉，然后这边会不会起来？会起来啊。不起来，好，所以说我去就在那跑，对不对？然后我们没有让这台再开起来，就玩更大，通通挂掉，对不对？然后看这台会不会起来，这台会不会起来？那我们第一次演练的，就是演练 SQL Server 而已，就是 AP 这还没进来的时候，就惨，就惨。如果这一台在原地也没事，就偏偏在同一个 switch 上面。本来 SQL 的 OS 上，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呢，因为故事是这样，这边有 my storage， 这备云机就有 local 这一点，所以这个效能是比较差，但合理嘛，对不对？然后呢，故事是这样，就说那已经切过来，它正常运作，大家就很高兴，那正常嘛，可以用，对不对？我想说，那边应该开起来，然后把它切回去，这也合理嘛，对不对？切不回去。更糟的是 ，AP 因为没有公告停机嘛 ，AP 不是进来了吗 ？AP 写这边，切，怎么发生的事 ？AP 写这边，就两边互相不认得。然后我们在查原因的时候呢 ，AP 的人就打，惨了，怎么写那边？就这一边没有写进，他都写那一边，赶快把那边的机器就关掉，就把这边机器关掉了，对，就不要让用户再连进来，因为他以为他是老大，他以为他是老大，然后后来去查原因，查原因就是他为什么不正常，就是网络上有同步的 IP， 你说谁搞鬼？网上有同步 IP。结果就是因为它接在同一个数据上，那个数据本身没有把那个清掉，所以永远觉得是同一个，你清不掉，因为它那个是不能讲哪一个牌子，对，因为有今天有录音录影，所以不能讲，就清不掉啊。那说可不可以把数据关？不行，上面一堆 server。然后我找到这个原因啊，他们经理就觉得你确定吗？你确定是我们 switch 的问题吗？ 我说放假好了，死无对证的人，我们回去架一个环境，你把你的solution然后我们公司来测。当天我跟着他们去机房，连他们新来的 DB 都看到傻眼，他怎么是这个牌子？还吃过这个牌子的亏。然后呢，我说，哎，有两个，还有一座是闲在那里没用。说你来了，到时候把这一个搬到我们公司去测。所以我们就建了一个环境，哦，就把这个环境重置起来。那用我们怎么切都不会，就是一般的 hub 怎么切都不会死，只要他们数据放进去，切了就死掉。状况就是一样，然后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其实又买了另外一个 switch， 就也是晾在那里没用。所以呢，隔了两天，他又把那个 switch 拿我们公司测，本来要用那个 switch， 他们就是没有换，就拿那个来测，也没有事。所以那一天就碰到了一些不该碰到的事情，所以我才说墨菲定律发生。然后这次就很谨慎了，就是因为在这边就很怕它拖不动，因为它不是 storage 了，对，所以一直到假日才真的又停机，再移过去一次，重来一次。好，那你如果恢复正常之后，其实你就假设你用 Rabbit 卡的话，你可以再反向写回来。就可以，把，因为你可能在这边做一段时间了，你可以再弄过去。好，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其实该停机公告停机还是公告停机啊，不然就是你不要玩火大圈。对，真的，我还好啦，比较惨的是那个 AP on， 他加班好几个小时去把 AP 已经写进来的东西要在这边再写一遍。因为他说他的 AP 没办法 retry， 所以只能捞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一笔一笔来塞到这边来，很惨。对，很辛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早上有提到，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功能，有没有叫做启用 make 位置变更，还记得吗？就是你要把你的虚拟机串 NLB 的。那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话，就是说，哎，那你的 command 端可能丢过来说，那到底这么多 server 谁要回啊？那也许这次被分派到的是这个，.1.4，其实对外的 IP 都是.1.1啊，哦，都是.1.1。好，那所以你可以把它串起来。哦，那像这种 NLB 大概都会是这种 stateless 的，比如说web server 这种 ，web server 这种。那这个作用内建就有 NLB 的功能了，所以你可以把它串起来。好，那再一个是作业系统本身，哦，你可以串成 cluster， 所以呢，作业系统这边的话，你可以最多可以64个节点，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被导到的是 node 1，那如果有异常的话呢，那你的 request 就会被导到这个另外一个节点上面去，所以这个有一些好处啊，譬如说。你的机器想要做 rolling update， 比如说我这个机器我想要关机，然后去上 service pack， 对，SQL Linux 不能做这件事情，就我刚刚讲的 SQL Linux 它要一起撞，连 service pack 一起撞，这是一个主头，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SQL 2005装 service pack 是一起撞的，2008之后才可以分开撞。因为被客户骂死，因为我装 class 就是希望它停机时间很短嘛，你搞这样一起上为什么这么慢？对，那2008之后就这件事情就改变了，就是说你可以一台机器先上，然后切过去，然后再继续上。通常是这样，就是客户的做法是，假设我有两台串起来，那一台 passive 的那一台先上，所以然后我把它切过来，那这边先暂时不动。因为万一有问题的话，我还可以切回去，就可能一个礼拜后，都正常，我在这边再上掉。但是你要记得上，你不要就忘了这件事情。那有一天你要升级的时候升不起来，两边设备配合赶快，又不能升了，你知道吗？你要分开的时候就要记得把它做完，不要只做一 哦，之前就有客户这样，就升不起来这样子，就发现啊，可能那边还没有升呢，版本不一致这样子。好，那 Hyper-V 也可以获得监控，比如说，那上面的虚拟机，假如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受保护的网络嘛，所以如果上面的虚拟机异常的话，它又转到另外一个实体机上面继续提供服务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啊，就是说你在 server application， 就是比如说像 SQL 啊或 Change 的话，你应该还是用它本身设计的这种 HA 的架构，不管是cluster 或可用性群组，哦，就 AG 的功能，或者是之前的镜像 log 虚屏，哦，那当然以 Change 的话有 DAG 的功能，就是这个 application 本来就有提供这些功能。就用这个来做。好，那像 SharePoint 的话，通常前台也是可以有多台机器的，就是 SharePoint 安装的，你可以 front end 可以多台，就是用 MLB 串起来。哦，好，所以这个是你根据你的需求去建置。所以我刚刚讲说，你在做的时候要应该分层考虑，每一层的 HA 应该怎么做，从实体一直到 application 层。那不同的 application 它可能状况又不一样。好，到这里没问题。如果你对 OS 上这个有兴趣的话，可能过一阵子你会看到，因为礼拜六才刚讲完一场那个 MVP Open Day， 就是微软慈善课程，那个他们在后置之后，应该微软网站上会开放，我有讲一场这个。哦，就是 SQL OS 上的部分。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好，那再下来的是这样，就是说，那你有很多虚拟机了，那如果某一个虚拟机的话，假设我的实体有一些，比如说网络断线的状况，我可不可以让它切到另外一地区服务，而且让它自动，就是不是 user 告诉我说，连不到了，你会想办法，就让 user 甚至没有感觉，他就自己就切过去，或者是 user 有感觉，但是打电话给你说好，你就没有，没这回事了，现在是好了，你是失败，对不对？最好是这样，对不对？好，那怎么做呢？哦，就是譬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就是SQL 这个服务异常的话，那我们侦测到，我们就把它转到另外一个实体机上面继续运作，这样就整个虚拟机移转过去。那监控的话呢，它其实是透过一个机制叫做 Service Control Manager 去监控你的服务，这样去监控你的服务。那记得你的作业系统要比较新哦，就是2012以上，2012以上。那它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它不是直接就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实体机上，不是，它是先做一个动作，把在原地先把 Service 重启开。这是我们常做的事情，怪怪的，我就先把 service 重启，不是整个虚拟机转换，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说，那我启动虚拟机，如果再不行，我就帮你移过去，我帮你移过去这样子。好，所以呢，怎么做呢？做法上面是每一个服务 Windows 的服务，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这个节点，这个页签叫复原这个页签。这个页签我先讲另外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客户跟我讲说，他的 reporting service 的 job 常常会失败。那我说，失败的症状是，他说哦，通常排在晚上一点多的，大概都会执行不成功。那我说，那如果执行不成功，你要怎么办？他说，隔天来，就有 user 说没有收到 report 啊。那我就手动去跑那个 report， 然后去看说，发现reporting service 就停掉了。对，那我就说好，那这样子，我们先观察一下就是那个效能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录了一些效能资料之后，我们发现，当然了，那个时候不管是记忆体或 CPU 都没有资源，你叫他干嘛？跑不动了，跑不动了， 我说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你想办法把你的牌手再错牌一点，就大家都在那个时候玩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哎，用这个功能，你说你隔天早上起来，可能就把设备值重开了，然后就可以跑。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做呢？就第一次失败的时候就要重新启动，第二次也重新启动，就是他自己就重新启动服务，不是吗？然后你还可以延迟多久重新启动服务啊？这些你都可以 detail 去设。你干嘛一定要人做？反正人做也是做完就叫系统先做做看，不能再想办法，对不对？后来他们就调了一下，双管齐下，包括把一些排程错开，包括这个，哎，就很正常。那也还是有发生跑不动，但是他只要重启就好了，自动重启就好了。好，那这里要提到就是说。重点是，如果你要配合待会讲的功能，一定要选这个，就是后续示范的叫他不要做任何事情，不要做任何事情，不要做任何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设计方面，然后我们的国物，就是每一个国，像随便选一个国这里，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啊？第一次要干嘛？重启服务，还是执行某一个程式，还是重启电脑，有没有？你都可以设啊。那重点是，如果你要搭配待会 HyperV 的这个功能、监控功能的话，你的最后一个项目要记得不要做任何的动作。这个由接下来由 HyperV 接手，这样好吗？就前两次看你要做什么设定，你自己决定了啊。但是后面就叫他不要做事情，然后 HyperV 去接手，哎、欸，要采取行动这样子。好。然后呢，你就在这个虚拟机上面按右键，你就可以去选其他动作，选设定监控，然后它就会抓到你那个虚拟机里面的启动的服务，这样的东西，这是那个虚拟机里面的服务名单，那个服务清单，你就看你要勾什么。看你要监控哪些服务，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 HyperV 管理员，好，这个。这个必须在那个，应该有一个。你要搭配，对，算了，这个可以监控。好，那这里就会看到这里，监控服务是什么？那这里要记得勾这个，我们早上提到就是受保护的，我们要记得勾起来。哦，这是网络监控的部分。